列王记下第三章，
大家读过这一章之后呢，这一章里的故事呢，很简单，并不太容易，并不太难，所以很容易懂的。我想从开头把它稍微再顺一下，照着刚才我们所读的头一段呢，他就说到在约撒法十八年的时候，约撒法作王十八年的时候呢，亚哈的儿子，就是亚哈谢的兄弟哈约兰，登基做了以色列的王。那么这圣经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约兰呢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这是给他的判断。不过呢，稍微有一点好处，就是他不像亚哈那样。那么他也把亚哈所立的巴黎的柱像啊给除掉了，不过呢，他还在这个那个金牛主那里啊，那个敬拜耶和华，他陷在耶罗波安那所犯的那个罪的里面。这是说到那个约兰的情形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就说到这个摩亚王巴沙呀，他怎样背叛以色列。本来呢，他每年呢都向着以色列人进贡的，把这个十万这个绵羊的毛，也把十万公绵羊的毛啊，这个进贡给以色列人。这个每年都是这样。从大牛一那时候开始啊，他就是那样，因为大卫把摩亚完全征服了，所以摩亚就年年都在进贡。直到到了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了，摩亚王呢，他就等亚哈死的时候呢，摩亚王就背叛了以色列人，就不再进贡了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是在亚哈死的时候，可能在亚哈谢的时候了，就是这样。不过亚哈谢，他因为他那生肠子生病啊，所以他可能他就没有能够有力量去顾到这一件事情，也没有说他做什么。等到他弟弟约兰呢，亚哈谢死了之后呢，那约兰呢，那个他弟弟接续他做以色列的王，做了十二年。这时候他就想到了这个巴沙，这个摩亚王啊，这个背叛了他们不再进贡了，他就想啊去攻打这个摩亚，把数点以色列人数，然后就要去攻打摩亚王。是还在去的时候呢，他想他可能是以色列他个人呢这个力量很单薄的，他就去约这个犹大王约撒法，说你好不好跟我一块儿去那个攻打摩亚王呢？因为他背叛了我。那么约撒法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这个答应了以色列王约兰。那么就说没问题的，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去，我的民呢就是你的民，我的马就是你的马，我们是不分彼此的。你去，我跟着你一块儿去。然后就说我们从什么地方去呢？那么这 这个以色列王就说呀，我们从这个以东的旷野那儿上去了，来攻打那个摩押王。那么那好，那么他们就说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也约那以东王一块儿去好了。那现在有三个王啊，去攻打那个摩押，所以势力也是很大，兵力那个军兵啊很多。但是他们在到了这个以东旷野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碰到一个很大的难处。那个难处是什么难处呢？就是找没有水喝，找不到水。那么他们到处去找水啊，那么这个但是你看见所有的井啊什么有水的地方都已经枯竭了，一点水都没有。所以他们说这个以色列王啊，就说那真糟糕了，那这个是太可怕了。因为可能啊，那我们神把我们这三个王啊都交在摩押手里头了，那我们就是要被他打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因为没有水喝呀，这个是比没有粮食吃呢还严重。没有粮食吃还可以忍耐，没有水喝实在是不能够忍耐的一件事。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，很怕的一件事情。等到遇见的难处的时候呢，以色列王啊，他所想到的就是想到消极方面，那糟糕了，怎么办呢？那我们恐怕都要死在这个旷野里头了。但是约沙法就不一样，约沙法就说呀，他说，那我们这个总是看看。那么这个地方不是有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吗？我们去找这耶和华的先知，问问他到底怎样一回事情，那神的意思是如何。所以约沙法呀，碰到难处时候了，他都想到神的。那我们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那就像以色列王啊、约兰那样，他也没有什么敬畏神，他也不认识神，所以有难处时候总是想到危险的事情，总想到可怕的事情。那么一个有认识神的人，和神有一点关系的人，常常亲近神、祷告神时候呢，那么他一有难处，他就想到我们问问神看，到底神怎样为神这样带领我们是为什么缘故？那我们去找了那个先知。因为这个今天我们就问神的话呢，我们很简单，我们就祷告，我们就可以问神了，我们可以亲近神，我们可以去问神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呢自己不能够这个和神有交通，他们都借着先知，所以他们想啊，这里啊可能有耶和华的先知，那么我们找到他来问我看。当然有的先知呢是耶和华的先知，有的是假先知，那么他们也是先知，但是呢是侍奉巴利的，也是先知，可能侍奉那个牛犊的，那是耶罗波安所立的那个所设立的祭司和先知，他们是这个是服侍牛犊的。所以他们虽然外面呢也是说是服侍神，但是呢实际上呢他们所侍奉的是牛犊。所以啊，这个约沙法就是这里有耶和华的先知，我们要问问他看。他们就有个人呢就说，这里有一个撒法的儿子叫做伊丽莎，他是一个先知，他从前是跟随伊利亚，是服侍伊利亚的，然后现在呢他先做了先知了，我们可以去问他。他们就到伊丽莎那地方去求问伊丽莎，那么我们遭遇这么难处，到底是有什么缘故呢？神的意思是如何呢？他们就问伊丽莎。伊丽莎呢，他看见以色列王在那，以色列王那约兰在那里，那他就说，他说我那个你的事情我不管，我根本不理你，我也不管你的事情，那你还是去问你母亲的、你父亲的那个先知好了，去问了你母亲的先知好了，我不管你。这个是这个伊丽莎对约兰所说的话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的神呢实在是以公义的神，他也是一位那个严厉的神， 那对待这些假先知，不想不依靠耶和华的，不相信耶和华的人，那么他就根本就不理他。那若是若你相信的话呢，那你是侍奉耶和华、敬畏耶和华的，那么他就会尊重你。若是你不尊重耶和华，也不侍奉耶和华，反而去侍奉呢，侍奉那个牛犊，服侍的牛犊，那他就是很对的很严厉。所以今天我们神到底对我们态度如何？那看到底我们的心在哪里？我们心是在神的身上，我们是敬畏神的一般人，那神就尊重我们。我们若是不敬畏神，我们是祭拜牛犊的，在神之外，另外有所侍奉的，那个呢，神对我们就非常严厉，啊，不听我们的祷告。那么他但是呢他说我然后现在呢这个约撒巴这样说，那我就看约撒巴的情面呢，那我就来求问耶和华。他就奉着耶和华的名啊在那求问神，他就头一件事他就说，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。为什么找个弹琴的呢？那么我们知道大这个扫罗被鬼被恶魔呀附在身上时候了，非常痛苦。那么有人刚刚去找个弹琴的，结果就把大卫找来了。大卫一弹琴呢，这个恶魔就跑掉了。那伊丽莎也没有点难处，为什么需要一个弹琴的呢？那你说弹琴的时候呢，他弹一弹呢，会叫伊丽莎会得到灵感的。
嗯，
那么这个也不是这样，他本来他是和神有交通的，他不需要有个弹琴呢，使他里头再有灵感。
嗯，
那么这个也不是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为什么他要找一个弹琴的呢？弹琴的就是他弹琴的时候把他的情绪啊。能够平息下来，因为那时候呢他里头情绪啊有一点的波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这个越南看见越南王越南呢在那地方呢，他心里就生气。因为越南他是还是拜，他虽然把力去掉了，但是他还是拜金牛犊的，所以他就生气，所以他里头就不高兴，那就不理他，这里头情绪就有一点波动。当然对耶稣法来说呢，他里头情绪就是很好，那么但是对越南呢就不大好，所以那时候他情绪啊不大好。我们的情绪若是不平的话，不稳定，有波动的话呢，那我们去祷告神呢就不大容易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那必须我们情绪啊平静下来，那外面呢一些的情形啊也都平息下来。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在那儿看着这个伊丽莎到底做什么事情啊，大家纷纷乱乱的，那都没有平息，都没有安静下来。所以一弹琴呢大家安静下来了，那伊丽莎里头情绪呢也平静下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那他就向那神完全敞开，那神的话就临到他，那神给他主给的神给他看见，你们要去挖沟，那么要去你他做他们该做的事，去挖沟，到处挖沟，挖很多的沟，那么山上还有山坡上还有平地，到处都挖沟。那挖了沟之后呢，那么然后你就看见了，就会有水啊来解，最后让解除他们的干渴。这个耶利沙有了主的话，就把这个话主的话呀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去到处去挖沟，然后呢主会答应他们的祷告，会水呀会来的，那么让他们不仅干渴的解决这件事情，还是小的事情，最大的事情呢主要把这个摩亚王啊交在你们手的里面，所以你们要攻打这个摩亚的城，你们要砍伐他们佳美的树，最好的树，你要把这个他们一切的水源呢都给它塞住，你们要把用石头啊把他们两天都给填满石头，田地也不出粮食了，那么这是一件这个对摩亚是很大的一个惩罚。 这伊丽莎告诉他们的，那么他们听了之后呢，他们就去挖沟，到处挖沟。那这以色列为什么要挖沟呢？那就表明啊，他们的信心。他们说，如果他们没有信心的话，他们就不会去挖沟。他们说，我们要水喝，你给我们水喝好了吗？怎么让我们去挖沟呢？挖沟这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有什么用处呢？若是没有信心的话呢，那你就是这样。若是你有信心的话呢，你这个神的话，虽然这件事情从外面来看呢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白费劳力，那白白的发很多的劳力，并且呢要出很多的汗，又要需要很多的水，那么已经没有水了还要喝水，那么就挖沟干什么呢？若是你没有信心的话，不相信神的话，神的话呢，那你就不会去做。那你若是说这相信神的话语，既然是神这样说了，神必定负责任的。那我们信心信什么呢？相信神的话，神怎样说话，神怎样说，我们怎样的相信。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，他不会违背自己的，那他说的话了，他总是要成全的。那么所以我们圣经的那诗诗篇说，我们应当以神的信实为粮食了。那这是我们应该神的信，我们是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，那这是我们该有的，我们里头该有的粮食，该有的供应，就是我们相信我神是信实的，他怎样说话他就怎样来成就。那这一般人呢，实在是他们那时候又有了信心，因此呢他们就去挖沟，那完了到处挖沟，挖了很多的沟，挖完了之后呢，那么好像也没有什么水，也没有下雨，也没有看见有什么水，也没有风，也没有雨，没有任何的动静。那但是遇到相信神的缘故，他们就这个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。那既然神这样说了，神自己负责任，所以神就他们就完全交托给神。然后第二天早晨呢，起来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呢，这个用水啊就从
以东而来，
以东啊它流过来，充满了那个所有的沟都填满了，并且把那地上都是水，像洪水像那发水一样的，那满了水，到处都是水。当然他们的干渴能得到解决那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那就是诺亚人呢，他们就起来呀、来抵挡这三个王，听说有三个王来攻打他们，他们就大小孩童所有的人都起来，顶盔换甲，都穿上盔甲呀，要跟这三个王啊来打仗。结果他们出来站在那个他们边界上头一看呢，那个都是雪，那个满了水，那个水太阳一照啊，那红像红颜色呀，像雪一样。这不是血吗？这都是血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血流出来呢？他们不会知道是有水来的，因为那地方是没有水，那非常干旱，那没有水是吗？那他们以为都是血。大概这三个王啊彼此相杀，大家攻击要结个巴掌，大家杀了血都流出来，血流这么多血，那么他们都彼此相杀，都杀死掉了，那我们还打什么？那我们不要打了，我们跑过去好了，我们去抢夺他们的财物好了，把他们的东西都掳掠来好了。他们就到以色列的营里面呢，到了以色列营啊，他要抢夺东西，一下子以色列兵那个军兵跑出来了，来跟他们打仗，他们吓坏了，怎么这么军兵都活着没有死啊？他们就吓得就跑掉了，以色列就在追赶他们，结果一直追到一个地方啊，他们就也杀害他们，杀掉多少人呢？他们就剩没处可跑了，剩了700多人，是700是吧？
没有，
拿刀的，剩下拿刀的700人呢，就跑掉。这是那个有枪啊，那个以色列的人就甩石子的，在攻打那个枪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摩亚王一看呢，那就是这个没有命了，所以他就 就起来把他的长子啊，那个接续他做王的那个长子啊，给杀掉了，作为献为反祭。他说这样一来啊，就惹耶和华的大怒。不过呢，这里有小字，那个说是惹众人的愤怒啊。小字你们看见小字吗？
对。
或者
遭人痛恨，
痛恨啊，不仅人的愤怒，同人的痛恨啊，他都起来就恨这个以色列人怎么会这样，这样子凶，这样子来攻打摩押，结果摩押把他的王子都杀掉了，那么大家都痛恨了，那这个三个王啊，就走掉了啊。
他这个杀他王子是他们自己的人杀，还是以色列人把他们杀掉？
啊，
他们的自己王，
他们自己把自己的王，
他把他的儿子献上了嘛？
哦，
他很那个献给人是献给他们的偶像，献给他们的偶像。
不管献给谁吧，他都献了做反祭。圣经说是遭耶和华的愤怒。
那为什么会愤怒以色列人？
他因为你打我们，我们才会这样败了嘛。
遭耶和华的愤怒啊，也有道理的。为什么要说耶和华会愤怒呢？因为他们的意思要把摩押人统统杀掉，700人也给杀掉，剩下的人统统给杀掉，拿到了700，那还有别人，那更是要都完全把摩押给灭绝。这些事情啊，不是神的。当他们祖先呢过这个从那个埃及上来的时候了，经过摩押呀，那谁说摩押地啊，我已经赐给摩押，对，这是他们地，关键他们地啊，你们我一个指头一个脚掌也不给你们，你们不要去扰害摩押。那这个是使得罗德的子孙，他为了纪念罗德的缘故呢，那神为了纪念罗德，就纪念他的子孙，保守他的子孙，不会让以色列人去侵略他，也不让以色列人再把他们都杀掉，灭绝他，更不让灭绝他。所以当这个他的把他长子这个献摩押王把他长子献为反祭的时候呢，那神就。神就遭这个耶和华的大怒，因为曾经耶和华有这样的命令，他们该想到耶和华的命令，就应该呀，就给他一个警戒，那么把他们打败了，就该退回去，不要再追杀他们了。但是以色列还追杀他们，所以就遭耶和华的大怒。这并不是他献一个长子啊，就遭耶和华大怒，好像献长子就说。他们就完全没有命了，完全就拼了，就死掉了，啊，就把他该做王的长子的都献都杀掉了，做反祭，那就是他们一点的希望都没有了。那么就是在他们的感觉，摩押里的感觉，那我们已经完了，给以色列国消灭掉了。那么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神的心意，神不是要把摩押消灭掉。乃是要以色列去攻打摩押，只要摩押那个转变过了就可以了。神没有让他们消掉，所以他们这样做呢，是遭耶和华的大怒。那么这是按照这个字面上，按照小字来说呢，遭人的痛恨，众人的痛恨，那就不是耶和华的大怒，乃是痛恨。众人看见呢，可能四围的国家看见呢，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么残酷，要把摩押国完全给灭掉，摩押人统给他杀掉，他们就痛恨。那么这样一来呀，遭众人痛恨了，那约沙法和这个以东他们都撤退了，都走向那大以色列人，他们也就这三个王就撤退各回各家去了。那么这是这一章里头整个的一个内容，一个小的故事。那么当然了，这个说到摩押，说到以色列王约兰做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，也说到摩押怎样背叛，也说到摩押怎样受到管教。那么这些当然也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，来说到伊丽莎的事情。为什么说到伊丽莎的重要？伊丽莎乃是代表 乃是代表代表什么？
圣灵。
嗯，
圣灵不是吗？
是啊，
你的沙是神差遣的，是
对，
是这个先知，伊利亚
是神差遣的，神所差遣的
先知
的设计，那么也是神所设立的了，那么叫伊利亚去告诉这神所设立的先知，那么这是但是那么说到他是代表圣灵也是有道理的，那么的确也是代表圣灵，那么主要的意思呢，主要的乃是代表那个复活的大能，复活的生命，那个神的复活的生命啊所显出的大能，那么复活的生命啊那个显出来的时候总是吞灭死亡的，我们讲到耶利哥在哪里呀、啊？耶利哥就耶利沙到耶利哥的时候了，耶利哥的人告诉他说：“他说我主，你看着这里地势很不错，很好的，但是呢，一个大的难处就是这个出产的东西果子啊，树上的果子啊，就不熟而落，还没有熟啊，都掉下来了，没有出产。”他看得出他已经果子都出来了，累累下垂，那么丰盛的果子，但是没有想到没多久都掉下来，还轻了那种都掉下来了，还没有熟，那怎么办呢？伊丽莎说这个是啊那个水的问题，这个耶利哥人也说这可能是水质的问题，那么伊丽莎就看这个水啊，那就说这个水的问题，那就你们给我拿一个瓶来装上盐，那就把盐呢撒在这水里头，然后就把水要治好了。
嗯，
那怎么把撒上盐就治好了呢？
神迹
啊，
神迹，
神迹当然神迹了。那么为什么想撒盐呢？这总有道理的了。
他那个
是撒毒撒进
盐水里，
那个盐是代表
代表。
啊、
代表主，
代表
主，
代表复活大能，
啊，
也是代表复活的大能，
代表复活的，代表复活的生命是对的。
嗯、
那么为什么呢？这个盐呢，有一个用处的，一般人都是，你们大家应该知道的。那过年了嘛，过年之后做什么事情呢？
腌肉，
就把肉都腌起来了，腌起来挂起来挂那儿，挂了好久，是不是？
防腐
好久也没有坏，那么这个为什么腌过？因为腌过了，你若是没腌的话呀，那一天两天就坏了，就臭掉了，是吧？又腌了，它那个朽坏呀就被盐呢处杀死掉了，这个盐呢能够防腐的，防止腐败的。为什么防止腐败呢？因为呢这个东西都朽坏的时候，里头有东西把这个肉都腐烂了，那也上盐腌过之后呢，那个盐呢它这个防腐，它就得把那个朽坏的东西啊杀死掉了，所以啊这个腌肉啊不会臭的，腌了十几天二十几天一个月都不会臭。那么这是大家过年时候应该有的一个知道，说盐呢是防腐的，盐能够除掉那些朽坏的那个因素的。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所有东西里头啊它都有一个朽坏的因素，为什么这个东西会烂呢？就是里头有个朽坏的因素。为什么我们人会死呢？因为里头有朽坏的因素，不错，我们有生命的，天天吃东西啊，会叫他活的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因素在人的身体头啊，叫人朽坏。那个朽坏就把人呢慢慢的越过，给他把他弄，把他越过越老了，越过越衰了，越过越弱了。因为里头有朽坏的因素，没有个东西长久的，因为每一个东西里头都有一种朽坏的因素，那个因素就把这东西腐烂掉了，就把这个东西啊给它腐蚀掉了，给它吞噬掉了。那现在呢，把盐摆进去之后呢，就把这个朽坏的因素给它杀掉了，除掉了，那就是复活的生命吞灭死亡 啊，这就是复活的大能。什么叫复活的大能呢？复活的生命就是他能够吞灭死亡，能够消除死亡，能够胜过死亡的。那么除了这个主的生命之外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胜过死亡的。死亡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啊，能够把所有东西到末了总是给你给他吞掉了。这个死亡的因，他就因为他是有个朽坏的因素，那么他能够预借着朽坏的因素把一切东西给他吞掉，给他腐烂掉。那珠子好是很好，贵的东西给他腐烂掉了。那么这个甚至连钢铁那么结实的东西也是会锈的，也给它会腐烂掉了。说每一件东西都是会给它腐烂掉，但是怎么能够使它不腐烂呢？当然你用不锈钢那可以没有不会生锈了，就不锈钢啊，若是长久的时候呢也是会锈，有时会生锈了，也是会锈烂锈烂掉了。那什么东西能够使它不锈坏呢？有生命，真正的生命啊，能够使它不朽坏，那就是复活的生命。主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啊，是吞灭死亡。什么叫复活呢？死亡复活就从死亡里出来了，复活就是把死亡打败了，他从死啊也出来了。所以主耶稣复活生命叫他起来，他起来了。他本来是死了埋葬的，那然后呢接着那个复活的生命把这死亡打败了，他就从死亡里头起来，从那个朽坏的那个毁坏的坟墓里头出来了。这是我们主耶稣，所以他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，神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，那就说到主耶稣复活。那这复活的生命是打败了，把死亡打败了，把朽坏给他吞掉了，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他活了之后呢，他是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，再也不死。这是这一个，他是一那个复活的大能啊，是一直吞灭死亡，永远不死的，并且他手中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他是那个死亡和阴间都在他掌握当中，他已经打败了死亡，他打败了阴间，那么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在他的手的里面，那个权柄啊，不在死亡本身，也不在阴间，权柄乃在主的手里头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不仅是那个胜过死亡的、吞灭死亡的，他也是在那得胜，他也是在那得胜，那个掌权的那权柄在主的手里头。所以在这里呢，那么最宝贵的就是讲到伊丽莎的故事。那就讲到伊丽莎，他代表复活的生命，这个复活的生命能够胜过死亡，能够打败死亡的。那么这是在耶利哥水的上面是这样，那么把那死亡给他除掉了，所以从今之后呢，国子就不会不守耳朵了，那都是国家国子啊，都非常的非常好，那么水质也都治好了。那就是复活的生命吞灭了死亡。那么这件事情也是这样，这里也说到落在死亡的里头。那么虽然是还没有发生，但是死亡一直在那儿发动。说以色列王一看这种情形啊，那就祷告了。那这个我们神呢、祭祭我们这三个王啊，是来送死呢，那我们一定死到这儿，要被杀死掉了。又没有水嘛，渴也渴死掉了，没有就是软着，到一个地方木鸟也给人杀掉了。所以他这个约兰呢就说到，这个有死亡啊，死亡的因素在这里啊，在那里迟早啊，他们这些人都会死掉的，大军呢、三个王的大军都会死掉的。那么怎么来挽回这种局面呢？就是接着复活时，不能说讨论一下，我们讨论怎么办呢？那么现在引到这种情形怎么办？大家讨论，大家商量一下，有什么妙招？有什么好的计划？有什么好的办法？我们解决这个难处呢？没有任何的办法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生命带进来。你有了生命之后呢，就把死亡除掉了。神的儿女也是这样，神的儿女落在软弱当中啊。 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软弱，这个软弱到一个地步啊，末了就是软弱就不会动了，那腿也不会动了，手也不会动，连心脏也不会动了，那就死掉了，那就是软弱到底了，那就是死了。今天神的儿女软弱软弱，我们好像一直说我们软弱，没有想到这个软弱就是死亡的先声，他先那就叫你软弱，软弱到底了就死了。那么一个年轻人他不说软弱了，我刚强，他是刚年轻人能说的刚强的，所以圣经也说了，少年人他们是有力量的啊，有他刚强。这个为什么他们那儿刚强呢？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想到那个死的问题，那个所以软弱还在他们身上呢，还没有开始啊，有什么感觉？等到年纪越过越大时候，他就发现了，哎呀，不行了，现在是这个眼睛也花了，现在腿也酸了，腰也痛了，那就毛病都来了，这些人都就觉得软弱了，那么然后慢慢的就觉得走不动了，那就完了，就死掉了。所以啊，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解决神儿女软弱的问题。那么有的人呢，就用个这个刺激的方法，大家喊呐、啊，大家叫啊，那家一刺激就兴奋起来了，那就这样子、啊、那个就软弱就除掉了。结果兴奋完之后呢，更加软弱。没有兴奋之前呢，还有点力气，等一兴奋之后，把力气都用光了，回去更软弱了。所以越兴奋呢，里头越软弱。那么有的人就说：“好，那我们组这个乐队好了，敲锣打鼓，一敲锣打鼓，大家都醒过来了，都跳，有人就跳起来了，当然跳，那也可以醒过来，也可以当然跳。跳完之后会觉得疲惫，更疲惫不堪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有人说我们去消遣消遣，去看看戏啊，或者怎那样子。等到消遣完之后回来之后啊，不仅是身疲力尽呢、啊，并且呀、啊，心灵空虚，觉得痛苦。这就是死亡啊！这个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抑制死亡的，娱乐消遣不能够抑制死亡的，就是我们自己当然兴奋热闹也不会抑制死亡的。那只有一个方法，生命带进来。把生命带来之后，从前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，只要把生命带进来，那个生命就是主耶稣的生命，是复活的生命，主耶稣带进来了，那么人的里头就刚强起来，软弱就消除了，因为生命是吞灭死亡的，把死亡就解决了。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。那么当摩押他们被打败了，进贡，那就在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啊就把摩押呀、打败了，那所以摩押呀就臣服了，完全服了，那么到每年呢都进贡，进贡啊，这个那么多的羊毛啊，这是不简单了，还有十万个绵羊的羊毛，还有十万个公绵羊的羊毛，每年都是这样，那也是很多很多的。进贡很多的东西，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礼物，那都每年都送来的。但是天理这样，他们一直送到亚哈佐王的时候了，亚哈死掉了，摩押他们就背叛了，不再送了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神的百姓啊软弱了。大卫那是完全得胜，那现在呢已经软弱了，那这软弱责任归谁呢？就亚哈负最大的责任。这个约罗伯安呢，当然叫以色列人软弱是没问题，因为他造了两个金牛犊，结果说这是耶和华，你们要拜这个，这以色列就从那时候开始就软弱下来了。那么等到亚哈就不仅是造金牛犊，还有巴利，还有亚斯达路，那么这些偶像啊，外邦的偶像都带进来了，所以啊，这以色列人就去拜那些外邦的偶像，更加软弱。所以以色列到了亚哈死的时候了，那他们就很软弱。所以摩押人能够敢背叛，就是因为你软弱，你刚强他就不敢背叛，在大卫的时候他就不敢背叛，那么在这时候呢，他就起来背叛了。因为 我们软弱，那么这就是今天这个预言呢，寓意，那就是给我们看见呢，那个只有主耶稣基督，他借着十字架胜过了仇敌，打败了魔鬼，借着十字架解决了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，都已经打败了，那是主耶稣得胜，那就是大卫，主耶稣就预大卫就是预表主耶稣了，那么主耶稣是完全得胜，所以呢，那这些仇敌啊，这些黑暗的权势，那都是虽然思维他们是做仇敌，但是他们都来投降，不仅投降，并且还要进攻，那就证明说他们是完全臣服了啊。等到什么时候，等到以后，主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之后，五旬节过了之后，慢慢的，神的百姓啊就软弱下来了，那这时候呢，仇敌就来侵害我们，来毁坏我们，毁坏什么呢？不仅是毁坏我们身体，更是毁坏神把他儿子的见证托付给我们，仇敌就把这见证完全毁坏掉，这是仇敌的工作啊。当然，摩亚他们是背叛外面的，背叛大卫的。他们不进攻，那么这个撒旦的黑暗的权势呢，他们是在里面呢，是来侵略我们，要把神儿子的见证啊完全毁坏掉，这是要仇敌的工作。那么接着什么东西啊能够胜过仇敌呢？不是任何的方法，也不是才能，乃是接着这个复活的生命，你把生命带进来，就胜过仇敌，仇敌就不能再做什么。今天在教会当中有这么多难处，有这么多事情发生，一件一件事情啊，这件事情过了，又一件事情过了，那你说这些事都是偶然的，这些都是人的人为的，那虽然是外面看是人为的，但是你难道不相信这里有仇敌的工作吗？难道不相信这里有黑暗的权势在操纵着，在摆弄着这些人呢？犯这个罪，犯那个罪，做这样事，做那样事情，都是仇敌在那儿工作。仇敌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？就毁坏神儿子见证，你们不是要为了神的自作见证吗？你们不是要彰显主耶稣吗？要把主耶稣表明出来吗？那他现在就来跟你们来打败你们，要把神儿子见证完全毁坏掉，叫你们不能再为神儿子做见证，只是显出你们的软弱，只显出你们的罪恶，显出你们可怜的光景，这是仇敌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看见外面这许许多的难处啊，不要光为着难处祷告，解决难处祷告，我们要有属灵的征战，那就是我们征战不是说和属血气征战，那是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在那儿征战，我们是啥仇敌在那儿征战，只有借着属灵征战胜过这仇敌啊，那这些难处才会能消失，若不然的话呢，那就没有办法了啊。等到到了这个，那我们征战的兵器什么呢？不是那用各种各样的兵器，乃是借着属灵生命，就把生命带进来呢，就把这个仇敌啊，把仇敌所带进的死亡啊，就给消除掉了啊。所以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了，刚才说了，再也没有死亡，再也没有疼痛，再也没有眼泪，再也没有疾病，这些东西统统都过去了。那时候呢，所有一切都过去，因为那时候在新耶路撒冷充满了生命，所以死亡都再也没有地位，那撒旦黑暗权势也都失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，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就是需要属灵生命的供应。那我们在交通当中，我们需要生命的供应；我们在服事当中需要生命的供应；我们在各种环境里头，我们需要生命。当然，生命丰盛的时候呢，仇敌就失败了啊，仇敌就不能再做什么事情。那许多难处啊，也迎刃而解，也都解决了。就是里头的那个含义。那么事情你怎样的做呢？就是等到这个。他们看见这难处的时候了， 那个以色列王啊，就是看见难处就没办法了，就是灰心了，那就好，我们那就是这样子了。但是约沙法他还是认识神的，有一点敬畏神，所以他说我们要祷告神，看看神怎么说，看看神是怎样的意思。他们在祷告，在祷告，祷告的就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？我们可以请他来替我们祷告，看看神的意思如何。他们就找到伊丽莎，伊丽莎看来了之后呢，一方面他对约兰是非常的严厉的，另外一方面对约沙法呀还是非常那个和蔼的啊，非常和蔼的。这就是对罪啊，总是要有严厉，对这个人呢、啊、是要和蔼。我们不能说遇到对付罪的缘故，连人呢、啊、也对付掉了。人总是罪人，总是人是东西，罪呢总是要除掉的。哎，罪人呢是神所爱的，我们要把它分清楚。神是爱罪人，但是呢是要除掉罪，是要把罪除掉。神不容许罪，那神是公义的，神是严厉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对罪人呢，神要爱，神是慈爱的，那么神是满了怜悯的。所以，对两个态度就不一样啊。然后这个，他们就约，他就找个探亲的，刚才已经说过，那接着探亲使他情绪平静下来呀、啊，然后他就敞开了心，就能听见神对他所说的话，发出来的吩咐。然后就让他们挖沟，然后把那个，那么挖沟就代表了他们的信心。那么神这样说，你们相信不相信呢？他说你不信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动，你相信等死，那你相信的话呢，就去挖沟。那就今天呢，我们也需要的挖沟呢。
挖沟。
嗯，挖沟就是什么？就把神的生命带进来。那我们怎样挖什么沟呢？那我们怎么去挖沟啊？
祷告。
嗯。
祷告。
祷告，那是一个挖沟。还有呢，读经是挖沟啊。那么这都是我们在要努力。祷告当然也花时间了。那读圣经呢，也费力气，也要花时间。那赶不上睡觉舒服，睡觉最舒服了，也不要读经，也不要花时间，也不要出力气，那这是最舒服了啊。聚会也好，看望也好，那这些都是在那服侍，我们在尽我们所能的在那服侍啊，挖沟，那就是我们的挖沟。那这些服侍都是为了要带进了属灵生命来的，给神预备一个机会，让属灵生命能够被带进来，复活的生命被带进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许多的服事的目的呢，就是让神有个机会，有个凭借啊，属灵生命能够带进了。所以要挖沟。那你说为什么今天我们就做到服事呢？我们信了主之后就好了，等着到天堂去就可以了吗？为什么那天堂还要聚会，还要读经，还要祷告，还要看望，还要这个，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？那这就是挖沟。你没有这些器皿了，水也不来的。那水来的话，没有地方盛，你放哪儿去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必须要挖沟的，那好把水引进来。他们把到处的挖沟挖满了沟，结果呢，他第二天呢，水就来了。他水来的时候呢，一切问题都解决，不仅他们的干渴解决了，并且也把仇敌那个也被完全打败了。那水还是代表那个生命的，就是我挖沟为了把属灵生命啊能够带进来，就不仅这个属灵生命能够解除众人的干渴，并且这个生命能够吞灭死亡，消除黑暗的权势。这是伊丽莎的故事。所以我们最宝贵的就是这一段圣经啊，就是、讲到伊丽莎怎样接着那个复活的生命来吞灭死亡。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今天我们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是要复活的生命带进来，好把死亡再吞掉，把仇敌所有一切的都打 打破掉，他的城市不仅攻的攻的，把他家里的树木也都砍掉，那个水源也给他塞住，那个良田都给填满了石头，那就让仇敌没有一点点东西能够来冲破，除去仇敌所有一切的工程。这是我们今天的，那我们所该做的一件事，就挖沟。
在27节，约兰王把他长子杀了，献在城上献给三国。摩亚王对，那他这个是献给耶和华呢，还是献给他的？
他自己的神，
他的神。
这圣经也没有说，当然他是不认识耶和华的，那他一定是去献给他们的偶像。他们说拜神，不说拜的神，他们有他们的神。那摩亚的神是什么神呢？
什么宫啊？
那是弥勒宫，是亚门的神啊。
亚斯塔路，
巴利，
亚斯塔路
不是
巴利，亚斯塔路呢？
巴利是腓力斯人那个神，
亚斯塔路啊。
对，金牛是那个什么？金牛是以色列，以色列做的，耶路波做的，不是弥勒宫，
金牛主，不是弥勒宫，弥勒亚门，亚斯塔路是吧？
亚斯塔路，
好亚尔吧，好像什么
亚尔，反正就是，他们的神
名字的，他们有他们的神的，他们现在是，你说什么这个？
巴利
是
腓力斯人的
神。